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9月9号，礼拜二。有人说啊，9月9重阳节哦，不过并不是今天啦，因为是农历的9月9号当天才是重阳节。但是呢，其实已经有一些县市可以来领取重阳的进金哦。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因为刚好讲到9月9号啦，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重阳敬老金的这些相关资讯。那首先呢，像是台北市哦，就你是涉及在台北市到重阳节当日，如果是达到了3个月以上，只要你是2025年7月29号或者是7月29号当天已经有涉及在台北市，那你就是可以来领取台北市的敬老金。而发放对象呢，主要是在65岁到98岁，或者是原住民55岁到88岁的长者。那方式有几种哦，像是第一种，台北市民呢可以透过敬老卡以及爱心卡来做靠卡领取。那从9月1号到9月30号，只要你持有敬老卡还有爱心卡，到像是台北捷运的各个车站啊，全台4大超商或者是全台的美联社，都可以来做卡领取。而第二个方式呢，就是用汇款哦，只要你在10月9号之前线上填写汇款申请书，或者是呢，也可以直接到台北市各区的公所、社会课来填写纸本，那这样子呢，直接汇款到指定的账户。而如果说啊，你之前的年度当中呢，就已经提供过你的汇款账户，那今年就会直接的入账哦。而如果说你是去年用汇款，但今年你用靠卡领取的话，它当然就是不会再重复汇款。而第三个方式呢，就是领取现金，只不过呢，领取现金就稍微比较晚哦，它是在11月12号到11月15号，你只要前往涉及的区公所，它所布的定点，那就可以来领取现金。而如果说啊，你是这个年纪再大一点，就是99岁，或者是原住民89岁以上的长者，那它其实有两个方式哦。第一个呢，就一样是汇款入账，而另外一个方式呢，则是亲送到府。那亲送到府呢，就感觉比较尊爵哦，就是大概10月跟11月初会有李干事来亲送礼品还有礼金到府。好，那以上呢是台北市民的部分。而再呢，如果是新北市民，他的发放对象呢，条件有稍微比较不一样哦。只要你是到重阳节当月，就是今年的10月底之前呢，已经涉及新北市满一年，而且呢，在重阳节当日，就是10月29号的前一个月，就是9月29号，还是有持续涉及在新北市的话，那只要你是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年满55岁以上的原住民，就是新北市民呢，都可以来领取新北市的重阳敬老金。而至于领取的方式哦，跟台北市是差不多的，就分成两种。它只有分成两种哦，一种呢就是汇款发放， 那反正呢，一样要去填写重阳敬老金的汇款申请书，然后挂号，邮寄到你所在地的公所，而且呢，它大概是在10月22号之前就会汇款入账。而第二个方式呢，当然就是现金发放。那新北市呢是10月23号到12月31号，就会由区公所的工作人员、里干事或者是新北市社会局来质证。而只要你是符合资格的长辈，那就会收到相关的通知。那只要后面呢就是携带身份证印章到指定的地点就可以做领取。好的，那接下来呢看到其他的，像是桃园跟基隆。那桃园市的朋友呢，在重阳节当日，就是10月29号，你是满65岁的桃园市民，或者是满55岁的原住民，并且呢涉及桃园市有达到6个月，而且有居住事实。另外呢，像是桃园呢，它其实也有提供外国籍人士，就是只要是经过卫福部马街计划的审核通过，并且呢居留在桃园市的外国籍人士，那你的年龄如果有抵达的话，就可以来领取重阳敬老金。而桃园市的这个领取的部分要怎么领取哦？它分成两种，一个是如果是未满99岁的话，区公所呢会在重阳节的前五天会到你指定的金融机构账户或者是邮局。可是呢，如果说你有一些特殊原因的话，那只要去向你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申请核准，那就可以发放现金。而至于呢，如果是年满99岁以上的长辈，那就是会直接的发放现金。那通常呢，这个应该是到府啦，就是区公所或者是桃园市社会局会指派代表来去发放现金。而最后呢，看到基隆市的朋友，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基隆市政府公布的重阳礼金的发放资讯，那所以说就参考一下去年哦。那去年的规定是说，在重阳节的前一个月，你是涉及在基隆市，然后年满65岁的长者，或者是呢原住民朋友年满55岁。而这个领取方式呢，则是由汇款入账，或者是你到户籍地的区公所来临柜领取现金。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北北基桃地区你要去领取重阳敬老金的一些方式。那反正呢，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信纸本寄到你的家里哦，所以就提醒大家，只要你是年满65岁或者是原住民朋友年满55岁以上，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你的户籍所在地这些相关的重阳敬老金资讯咯。
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输
首歌来自于欧阳菲菲《感恩的心》。那我觉得重阳节应该也算是一个感恩的日子啦，就是谢谢这些老人家家里的长辈们为我们打拼了事业，然后就是好好的抚养我们，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快乐的人生。而讲到快乐的人生，不知道大家怎么会去定义它呢？那有人觉得我在人生当中达到了我的一些目标，好啦，就比如说财富自由啊，或者是我的事业拼得多大。那其实啦，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呢，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你的心情也非常不错，那其实维持在这样子的状态呢，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生。那我们正声呢，其实在九月份又要来举办了听友会，而且呢，这个听友会的主题就跟快乐的人生是有关系的。那健康这件事情，无非就是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还有动得了。它虽然说看似简单，可是呢，却是我们人生幸不幸福的关键。那到底要如何拥有可以好好的吃，然后好好的睡觉，像是排气也是很畅快，还有行动自如，以及充满喜乐的这样子畅意的人生，那其实呢也是有一些健康的小秘诀。好的，那我们即将呢在9月25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到4点来举办这场许自己一个健康喜乐尊严的人生的健康讲座。那这次的讲座当中呢，我们会请到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养生专家，就是向吉老师哦。那向吉老师呢，就会在讲座当中与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到底要怎么样子才可以拥有这样比较有尊严，然后健康又喜乐的人生。在健康方面呢，当然向吉老师啊是有很多养生相关的资讯跟知识。那如果说你很喜欢向吉老师，或者是呢你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可能睡不太着啊，或是比如说排泄啊，或是其他方面的健康困扰，那你想要好好的改善的话，那很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报名这一场讲座。好，那这场讲座呢，除了向吉老师的这个健康知识他的一些分享之外，那其实呢我们在讲座的最后也是安排有摸彩彩品呢，除了非常丰富，我们会有的比如说礼券啊、健康的书籍啊，或者是茶叶礼盒之类的。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还有绿藻随身瓶，而且呢我们这个抽奖名额还蛮多的，所以中奖几率呢应该算是蛮高的。那总之呢，就是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报名这一场健康讲座。这场讲座时间呢是在9月15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举办地点呢就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那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就是报名这场讲座呢，因为是收费性质，就我们还是有一些课程的费用嘛，那参加者呢必须要缴交报名费，总共是300元。而报名电话呢，就请大家麻烦明天早上在我们9点上班之后来拨打。那报名电话是23617231转接624625，23617231转接624625。那就是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之间呢，都可以拨打进来。那报名费300元的部分呢，就是当天来到现场的时候，可以就是一起做缴交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9月底会举办的这一场健康讲座，就非常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咯。讲到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两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星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聊到健康相关的话题。那这个话题跟什么东西有关呢？其实啊，只是因为我在这几天哦，看到了一则新闻的资料，它是上面写说，诶，台湾人的青光眼的人数其实一直持续在成长，而且成长了 22%。那讲到青光眼，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诶，它应该是一个可能人老了之后啊，或者是我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才可能会得到的疾病哦。但是呢，其实现在的情况真的是跟以前我们认知当中的非常不一样，尤其啊，像是就智慧型手机或者是任何的 3C 产品，有时候呢，你不只是在滑手机或者是摸鱼上网，就有时候啊，连你工作当中，你可能都要一直盯着一些荧幕啊、手机啊，反正就是盯着这些电子产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呢，其实台湾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会有一直这样子比较频繁用眼、过度用眼的状况。例如说我们学生时代必须要念书嘛，那有些人非常努力想要考上好学校，那真的就是彻夜的挑灯夜战，要一直看着书。可是这样子长期频繁的用眼，然后没有好好的保养它，真的啊，就是很容易导致近视的加深，甚至是呢到了后面就会演变所谓的高度近视。那讲到高度近视哦，有人看到高度这两个字就会觉得说，哦，我是不是要度数非常高，可能1000度、2000度才叫做高度近视呢？那其实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当中啊，只要你超过500度，500度的近视呢就是所谓的高度近视哦。那就很不好意思的说，我就是高度近视，就两只眼睛刚好都超过500，就都是500-600多啦。那很多人就是其实还蛮不了解的，就会觉得说，哦，高度近视，那我不就是戴眼镜或者是去做个近视雷射不就好了吗？但是哦，其实高度近视啊，它不仅有你就是看不清楚，然后或是有一些就是视力上的困扰，那其实如果说你一直放着不处理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些并发症。 那首先呢，讲到高度近视哦，就为什么会有这样子高度近视的情况，就真的是我看电视看太多啊，看赛事看太多，或者是我看东西离太近吗？其实啊，有两种的因素会影响到，第一个就是遗传的因素，就有些人啊，可能父母双方都是有近视，或父母双方呢都是高度近视，那当然生下来的子女，生下来的小孩呢，他们患有高度近视的几率也是会比较高。可是呢，我也看过有些人啊，他的确一直看手机，一直看电脑好了，但他不管怎么样都不会近视，或者是呢他近视的程度又比较浅。那这个体质我还蛮羡慕的，但没有办法，就是天选之人，可能是遗传因素影响。而当然啦，另外一种影响的原因就是后天的环境，像是后天的用眼习惯不佳，或者是你的生活作息不正常，饮食不均衡，还有运动不足等等，这些情况呢都是有可能会引起就是你的近视变成高度近视。而且啊，这个高度近视哦，刚才说它不只是造成你的视力困扰，它当然呢跟后续的一些并发症啊也是有关系的。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白内障，诶，其实啊它也是高度近视的四大并发症之一。那白内障患者眼球当中的水晶体会变得比较浑浊，然后让你的视力衰退。一般来讲呢，好发年龄哦，大约是落在55岁到60岁左右。可是呢，因为像是这个 3C 产品的发展啦，白内障呢，近期几年哦，也有年轻化的趋势。那如果说是比较年轻得到的话，就会被称为早发性的白内障。好，那这种呢，就是高度近视容易引发的并发症，还包括了青光眼。那青光眼呢，其实没有特定的好发年龄还有度数哦，可是呢也是高度近视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那我们前面刚才说台湾青光眼的人数成长了 22% 嘛，就可以看出来说，就随着高度近视人口的增加，青光眼的人数呢也会逐渐的增长。那为什么会有青光眼呢？这个是因为高度近视的患者，他的眼轴就会被大幅度的拉长，那这样子呢也会改变了眼睛当中的一些器官，眼部组织的结构，像是脉络膜、葡萄膜、视神经血管，那进而呢就会提升患有青光眼的几率。那如果是具体一点的症状，就是你的视线范围呢可能会变窄，容易在光源的周围看到一个亮亮的光圈，或者是眼睛疼痛的症状，那就会造成非常的不适，或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而再来呢，讲到高度近视的一个并发症，那还有一种是大家很常提到的，就是所谓的黄斑部病变。那如果患者呢突然发现哦，你自己对于颜色对比或者是脸孔的识别能力降低，那同时呢可能容易把直线看成波浪形，或者是呢在视觉上看到黑暗模糊区，那其实呢有可能是黄斑部病变所引起的症状。而黄斑部病变呢最常发生在谁的身上，包括了像是年龄在45岁以上，而且你的近视呢有超过1500度，或者是你的眼轴长大于9毫米的患者，就比较容易引发高度近视的黄斑部病变。这个其实跟你的感光细胞的死亡息息相关哦。高度近视呢，会让你的眼轴拉长，眼球增大，并且呢，它会降低眼球的血管密度，造成眼睛细胞的养分供应不足，而逐渐萎缩凋亡，最终呢，可能会影响到中心视力。好，那最后呢就是一个也蛮可怕的，就是所谓的视网膜剥离哦，它也是高度近视的一个可能会发生的并发症。而你的近视如果每增加100度，就会让眼轴增长 0.37 毫米，而视网膜在近视加深还有眼轴加长的过程当中，也会因为这样子被拉扯，然后变薄跟退化。而高度近视哦，你就是近视的越深，你的视网膜呢可能会变得越薄，那进而产生裂孔甚至是剥离的风险也会变得比较高。而且啊，如果产生了视网膜剥离呢，你可能会感受到，诶，我好像眼睛开始看到一些在飞的斑点，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呢发现自己眼前有非常明显的窗帘状山洞物，那或者是你的视线范围开始出现一些局部的缺损， 那其实这个都是视网膜剥离的征兆跟可能会出现的症状哦。那反正呢，这个视网膜剥离真的是蛮严重的，如果长期不处理的话，你的视力呢可能会大幅度下降之外，还有可能会直接的失明。好的，那以上呢就是高度近视可能会产生的四种后遗症，应该说并发症啦。那也不是说恐吓大家哦，而是这个是真的蛮重要的。所以啦，如果你想要预防因为高度近视所带来的这些并发症，那其实预防近视加深真的非常重要哦。那有人说啊，近视可能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固定吗？诶，还真的不一定哦，有可能会随着你的年龄增加。那所以说啊，定期的检查视力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建议来讲啦，一般来讲呢可能是半年检查一次，不过呢其实大家至少啦一年可以去检查一次你的视力。另外呢，平时的生活习惯哦，像是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培养正确的阅读习惯、阅读姿势，还有进行充足的户外运动，以及呢维持均衡的饮食，还有多摄取一些含有抗氧化功能的食物，或者是含有叶黄素的食物，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营养摄取。而另外啊，像是如果你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度近视啊，或是感受到诶你的视力开始退化，那其实还是有一些方式可以缓解高度近视的并发症。例如说呢，像是按摩、热敷，对于黄斑部病变还有视玻璃是会有一些缓解的效果。那像是白内障呢，因为它会比较怕光嘛，所以像是你戴个墨镜啊，或是多吃抗氧化食物，也是有效的可以去做缓解。而像是青光眼呢，医生会建议说可以多做一些有氧运动，然后降低你的眼压。那反正呢，以上呢就是几个小小的建议哦，就是提醒大家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时候你失去视力之后呢，想要再次的恢复，以目前的科技来讲应该是非常难哦。那唯一一个可以恢复的方式应该就是什么近视雷射之类的，可是呢这一类的医疗行为啊，或者是治疗的方式，还是提醒大家啦，要去看这个专业的眼科医生，就不要自我诊断说我适合什么就去看什么。那就提醒大家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视力，然后有任何问题呢就一定要去看专业的眼科医师咯。全世界汹涌的拢听，讲嘛讲袂出声。 歌来自于萧煌奇的作品《你拢无咧看》。那我真的还蛮喜欢他的、哦、就是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看不到嘛，就是眼睛不方便。然后我记得之前在网络上有一些人可能会开他玩笑，就是说什么他目中无人，或者是开他蛇玩笑。那我一开始看到都会觉得有点捏一把冷汗，就想说哈，就是不要拿别人的疾病这样子吧。可是呢，我后来发现啊，其实萧煌奇他本人也是蛮乐观的，他就自己也很常开这种类似的就是所谓年轻一点的讲啦，就是所谓的地狱梗。那我自己是不敢讲哦，因为毕竟那个是人家的自己身上的一些疾病什么的，就我们不要这样子一直乱开玩笑啦。那虽然说他每次都会自己这样开玩笑，我觉得真的是蛮幽默的、哦、好的，那接下来呢，刚才讲到了关于就是高度近视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嘛。那前面呢，其实是我看到了一篇新闻，他写说台湾的青光眼人涨了 22%。那虽然说青光眼呢，它是没有再分年龄的，就是年轻人也有可能会得到，但是对于有一些老人家来讲，或是你开始有一些老花症状的人来讲，也可能会分不太清楚。就是我开始视力模糊，开始看得有一点雾雾的，那这个是不是我自然而然老花的现象呢？首先啊，我们讲到的青光眼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白内障，这两个疾病呢，初期的症状都是比较轻微，而且没有比较明显的疼痛感。可是呢，如果说你不小心疏忽，然后延误治疗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视力损害。那像是视线模糊这件事情好了，有人会觉得啊，我老了自然就是会老花，然后看不清楚啊。但是呢，这个视力模糊哦，它不一定是因为你老花或者是用眼过度疲劳所导致。那白内障跟青光眼呢，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子的误判当中就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恶化。好，那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啦有发现一些比如说你的可能眼睛的视力范围啊开始出现一些黑黑的啊，或者是看东西光圈旁边就是亮亮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啦可能要稍微警觉一下、哦、就有可能并不是你的自然的老花，而是有可能有一些白内障或是青光眼的前兆。那尤其像是三高患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度近视的族群，以及长期使用类固醇的人，或者是呢，你有这个青光眼家族史的人，其实都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当然除了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之外，就定期的眼科检查，尤其像是完整的眼底检查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提早发现，提早治疗，然后就可以预防它持续的恶化，然后延缓它就是这个症状持续的发作。那虽然说视力是没有办法挽回的，就是一旦损害很难再次的救回来，但是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去预防它，还有提早的发现。那反正呢就是希望大家啦都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视力，好好照顾自己的眼睛健康咯。讲到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再听一首歌曲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是凶凶，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
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
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各位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大家聊到了关于高度近视，它对于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视力当然是有一定的损害嘛。而且呢，如果持续的损害它，然后越来越严重，而且是没有做任何的处理治疗的话，那当然是会有一些相关的并发症。刚才呢，节目最后我们提到了青光眼哦，就有些人是会容易轻忽它，就是因为说，诶，我自然而然老了之后，就是会老花，就是会视力模糊啊。但是呢，有时候啊，你的视力模糊其实不是单纯的就是老化跟退化有关系的老花，而有可能是青光眼，或者是呢，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另外一个严重的这个眼睛的病症，就是白内障。那白内障呢，对于很多中老年的朋友们都是非常困扰的事情哦。而它到底对我们的眼睛，到底对视力的哪一个部分有像这样子的病变跟伤害呢？首先呢，白内障其实是发生在眼睛前侧，就是有一个地方叫水晶体，这个地方的一种退化性病变。首先呢，水晶体它本身就是有屈光、调节，还有阻挡紫外线这些非常重要的功用。如果说水晶体退化，缺少了它们的辅助，那我们可能就是必须要戴上很厚重的眼镜，这样子呢才可以看清楚眼前的事物。而呢，一个健康的水晶体哦，它是非常澄澈透明的，就是可以让所有的光线穿透嘛。但是呢，其实它里面啊，主要的成分其实是所谓的蛋白质，占据它整体比例大概是90%。那其实很容易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变得浑浊或者是硬化。那很简单嘛，你就想象哦，它是一颗蛋，就是你的那个水晶体呢，就是外白。那你的蛋打下去，一开始蛋白一定是透明的，可是呢，你把这颗蛋拿去煎成荷包蛋，外面那一圈蛋白啊，一定会慢慢凝固，然后变成纯白色。这样子呢，光就是透不过去嘛。所以说呢，白内障啊，其实有点类似这样子哦，就是会出现，光线没有办法全数通过，眼前朦胧的问题。那光线没办法通过呢，就代表说，看不到眼前的这些东西，那可能会出现比较模糊啊，或觉得你会看起来好像比较暗一点。那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白内障。 好，那其实一般人呢，针对白内障啊，会有一些常见的误解。就有些人觉得，这个白内障它是不是有一天突然，就是我就看不见了呢？但并不是，白内障呢，它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就逐渐的去影响到你的视力。而另外，有人以为说，诶，白内障就是我的眼睛看起来有一点混浊嘛，那是不是眼睛的表面会生出一层白膜呢？那其实并不是表面哦，而是眼睛的内层水晶体组织它出现了一些退化或是有一些损伤的状况。好，那白内障的原因到底有什么？其实很多人觉得，诶，老化性的白内障应该会是最常见的。那其实没有错，就如果你没有一些特殊的意外，然后用眼状况也都是正常的话，基本上呢，白内障的成因会归咎于你的年龄。那白内障的年长患者呢，比例大概九成左右，普遍的年龄呢是在50岁以上，而多数呢都是因为衰老导致你水晶体内的代谢机能减弱，就没有办法维持原本要通透的状态。那混浊的状态下呢，就会让你的视力退化，没有办法让水晶体发挥100%的作用。而另外呢，白内障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哦。有一种呢，就是眼部的外伤，像是无论你是出车祸啊，或是有一些烧伤的问题，反正呢，就是这个外伤啊，如果有直接或是间接伤到水晶体组织，那一样呢，会让水晶体成分变质，那就会发生不可逆的这些白内障的病变。而另外，像是眼部疾病也是会同样引发白内障。那反正呢，像是高度近视，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也是白内障的危险族群。好，那另外哦，如果讲到疾病引起的白内障，其实不只是眼部疾病，你的代谢性疾病也是会有关系的。那如果说啊，你是有糖尿病、肾脏病，或是甲状腺低下，还有这个免疫系统代谢功能的相关疾病，那其实对于晶体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你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是比较差的，再会干扰到水晶体的正常运作。所以说呢，就是你就算哦没有这个近视，然后没有一些眼部的外伤或是相关的疾病，那体质没有调整好，或者是你有一代谢功能的疾病，那同样呢也是会影响到你会得到白内障哦。而再来呢，还有像是比如说，诶，有一种疾病，诶，有一种这个类型哦，是药物性的白内障。那但是呢，这个对于慢性疾病患者来讲，你会服用一种叫做皮质性类固醇，那无论是内用的口服，或者是外用凝胶，或是眼药水、眼药膏，其实这些东西呢都容易损害到水晶体，就是水晶体里面有一个叫做水晶体核外的上皮细，那削弱眼球的代谢机能。反正呢，就是这些外用或者是内服的药物也可能是会诱发白内障。而另外呢，还有一些是属于遗传跟胎内感染。那反正胎内感染啦，就是跟孕妇比较有关系哦，就是你在怀孕期间，诶，有感染发炎，或是天生呢就带有特定的基因，所以呢有些宝宝啊可能生下来就会患有白内障。那遗传呢，当然就是跟可能家族的病史会比较有关系。那如果是这种先天性白内障的情况哦，当然就比较需要寻求专业眼科医师来去做一些诊断，那以免说，诶，可能会影响到宝宝未来的视力啊，或者是影响到你未来的这个用眼的程度。而最后一种呢，还有一个是比较少见的，应该是特定工作的人才比较容易得到。那我们前面刚才讲到嘛，水晶体呢，它是负责吸收还有抵抗紫外线。那如果说你吸收的紫外线量能超出了水晶体可以受的程度，或者是呢暴露在阳光底下的时间过长，那其实长期累积下来哦，也会演变成一种负担。所以呢，有的白内障啊，是因为辐射的暴露，或者是暴露在紫外线下。那所以说，如果你是做一些相关的工作，诶，就比如说可能在放射科工作的医疗人员啊，或是你在可能像是核电厂嘛，反正就是辐射比较多的地方工作的人，就稍微注意一下会有这些相关的疾病的情况。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白内障的各种类型哦。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白内障啊，它有一些初期的症状，像是呢它虽然说不会痛的，可是呢你会发现我的视力好像会很突然的变得模糊。那再来呢就是对于色彩的敏感度，就以前好像可以看到很多颜色，但你有一天突然就分不太清楚，比如说蓝色跟紫色。那再来呢还有像是眼睛也会变得比较畏光，或者是你在看东西的时候就是那个东西旁边好像有一层光晕，或者是呢如果你用单眼去看东西的话，如果你看见重叠的影像，这个有可能也是白内障的初期症状。不过还是要说，有一些白内障的初期症状还是跟其他的眼科疾病它的特性还是蛮像的，所以建议详细的诊断呢还是要借由像眼科诊所或是眼科的这个专业仪器来去做量测，这样子呢才确定说你有没有可能是白内障。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白内障的一些比如说类型啊还有初期的症状。那就提醒大家哦，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视力好像没有原因的突然加深，或者是在看东西的时候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那真的啦千万要提高警觉，一定要去看眼科医生，就真的是要好好保护你灵魂之窗，就好好保护你的视力哦。
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想起，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那季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让自己假装很坚定。
今天的节目来到晚上的8:53。那今天跟大家讲到的很多都是跟眼睛有关系的话题嘛。那眼睛真的很重要啦，毕竟失去视力之后就做什么事情都蛮不方便，然后也有可能需要旁边的人照顾你，所以大家现在你还看得到，你还有办法挽救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视力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比较更新的消息，就是关于登革热的部分。那首先呢，像是登革热在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在高雄有一些出现了本土的病例嘛。那台南市卫生局在今天呢，有公布了台南今年第11例的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那个案呢是在柳营区印尼籍的移工，他在9月7号从小港机场入境，出现了发烧的症状，透过机场的筛检站通报，在当天实验室检验是确诊。而台南市卫生局表示，个案呢目前在高雄做住院治疗，等到病毒的血症期结束才会回到台南。那目前研判台南社区是不需要化学防治。好，那以上是这个比较更新的消息哦。那像是高雄之前登革热的这个群聚，就目前状况如何呢？像是9月8号在昨天哦，这个像是卫福部的疾管署代理署长罗义军，他其实有在昨天南下跟高雄市长陈其迈交换防疫意见，有指出高雄呢已经有7天没有新增个案，但目前呢还是登革热疫情的控制关键期。那高雄市本土的登革热群聚维持累计12例，包括了鼓山区的10例，还有三民区的2例。那目前呢已经连续7天没有新增新的个案，而且有针对高雄市三民区扩大了采检，总共是500人，那这500人呢都是阴性，看起来呢疫情可能是有稍微的收敛，不过呢目前还是在控制的关键期，需要持续做监测，至少到9月底。好，那以上呢是南部的这个登革热群聚一些相关的状况，就请你可能要去南部，就是尤其高雄啊台南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今天的节目内容跟大家分享了不少的健康资讯。那最后再次的宣传一下，我们9月25号会举办湘琪老师的听友会，那如果说你对于养生有兴趣，或者是很喜欢湘琪老师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2361-7231转接624-625，2361-7231转接624-625。那如果手机拨打的话，记得要加02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彩虹，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够了，我爱你，不必人懂，不必人懂。这段不行。
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那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了，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能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让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